神眷顾我们嘉音教会哈，两年多的新冠疫情啊，我们教会其实受到影响。我们教会曾经有一年两个月没有实体的聚会，一直到去年五月底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有主日崇拜，而周间的小组啊、团契啊、姐妹会啊、周三和主日的祷告会，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还是线上作业。感谢神，虽然如此，大家还是很忠心喜乐的在服侍哈。在 room 上我们也一同敬拜神，我们很欢喜快乐跟弟兄姐妹在 room 上面啊查经祷告亲近神哈，彼此的团契。相信时候到了，神会带领我们教会全面的开放，那时我们就要时常的相聚，继续建立神所设立的教会，并且兴旺福音。我非常盼望线上的弟兄姐妹能早日能够一起的实体来敬拜，我们求神带领赐福。我们每年都有两次的安排洗礼，一次是复活节，一次是感恩节。神很恩待嘉音教会哈，因为我们弟兄姐妹忠心为主做见证，神也非常的信实，每年把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今年感恩节的洗礼定在11月20号下午1点哈，受洗班呢会从明天的晚上10月17号周一晚上开始啊，7点15我们在线上学习。我提这个是要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哈，你可以想想看周遭的朋友啊、同事啊、家人啊，如果还有人还没有认识神哈、认识主，我们求神给我们开路哈，我们可以邀请一下，因为神会纪念我们所祷告和邀请的人。神乐意拯救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而且做见证的。我也相信大家都愿意为主来得人，我们就求神给我们智慧、勇气、信心做主的见证。我们都知道在使徒行传，整本使徒行传就是在讲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从信主受洗蒙恩认识了耶稣基督，各位，你我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一生要勤奋的学习做主的见证。今天我们要来从圣经看做主见证的人是雅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来思想他信心到底在什么地方啊，让我们可以体会，一方面认识神，也一方面让我们能够有智慧来做主的见证。首先我们来祷告。愿颂赞荣耀权柄能力都归给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何等可畏的神，创造宇宙万有，又统管一切，照着你自己的旨意向世人施恩。虽然你把我们放在水火之中，让我们经历各样的困难，在环境中你仍然恩待我们，你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能够想到我们在世是何等有限，但是神，你是那一位永恒的主，我们有你就有一切，我们在座都已经蒙恩了，很多蒙恩的主啊，我们就知道你的恩典是真实的，是可信的。主啊，我们再次恳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成为你恩典的见证人， 你给我们智慧、勇气、胆量，我们为这个受洗班来感恩。以前每一次的受洗班，主你都信实的把人赐给你的教会，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殷勤努力热心来为主你来做这个见证。当我们邀请人的时候，恳求圣灵亲自的做感动的工作。谢谢主，谢谢爱我们的主，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是要来看雅各，我不知道你们对雅各这个人你是否喜欢他。我个人不是很喜欢他，那我看到他的行为，不是说 我做的比他好，但是我就觉得他太狡猾诡诈，然后做的都好像也见不得这个人，上不了台面。但是我觉得当我们真的到圣经里面去看的时候，我发现神看的跟人看的不一样。神是看人的信心，你有信心吗？神会看见，我们看不见，你的信心别人不知道，但是上帝一定知道。上帝在圣经里面就记载，把雅各记载出来。我这次准备，我就觉得真是了不起，这个人是一个有信心的人。那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都知道那边讲到很多的信心的人，有信心的，我们常常说是信心的伟人。你去注意看，当他写他这个因着信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你要注意他有行为，他是用行为来表达他的信心。但是我们常常看不见，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神怎么从这些事情上看见的？我们也需要圣经有很多的记载，让我们才能够明白。今天我们是看一个雅各，看他祝福敬拜。希伯来书十一章他只有一句话，一句话，他说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就这一句话，他的信心在哪里？他的信心可以看到三点。第一，因信面死，就是面对死亡，这边说临死的时候，对吗？第二，因信祝福。第三，因信敬拜。圣经很少讲到敬拜的事情，就是说怎么样是讨神喜悦或者有信心的敬拜。我觉得雅各给我们看见，好，今天要特别跟大家 提到一些。首先呢，因信面死，其实没有人知道自己的死期，对吗？但是我们又知道我们没有把握能活多久，所以真的讲起来的话，人的死期随时都可能来的，对吗？这个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我们活了一天我们就感恩一天，特别是基督徒，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死都在神的手里面，他有最好的带领，有最好的计划。在神给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就像诗歌唱的，我们来寻求神，来认识他。既然认识他，我们就信靠他。在世行事为人，不靠自己的聪明智慧，靠神的恩典和怜悯。因信面对死亡，当然从这边我们看不见什么，他怎么样面对，对不对？但是感谢神，雅各是旧约创世纪里面的人物，旧约很多这种故事，那这个故事记在那边干嘛？就是让我们能够从中间来看。这边创世纪47章28节开始，这 这个时候是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埃及经过了七年的荒年，然后呢开始七年的丰年以后开始七年的荒年，在荒年第二年的时候，大概这个时候约瑟就把他的这个全家哈都接到埃及来。二十八节开始这样说，雅各住在埃及第十七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以色列就是雅各，雅各就叫以色列，这神给他的名字，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你若在我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或作扶着帐头敬拜神。所以他刚到埃及遇见约瑟都有讲这件事情，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他那个次序并不是完全是照着圣经这样记载的那个次序，他有的时候后面写的是在说明前面发生的事情。比如说雅各住在埃及第十七年，他刚到，这是后面补上来说明的一件事情，讲到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他130岁的时候到埃及活了，住了十七年，最后死了，然后就开始讲他的生平。在他的生平里面，我们来看他如何面对死。当他这里说，各位，我觉得面对死并不容易，我不知道你觉得容易吗？不要说面对自己死不容易，我们面对家人的离去，我们是非常的非常的难过，对吗？死亡我觉得是世界上我们所能面对的事情里面最难的一件事情。雅各面对死亡，他说我会死， OK， 他就叫他的儿子来跟他讲，你要把我带离埃及，葬到迦南地我父我祖他们的坟墓那边，跟他们葬在一起。他面对死亡，他要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在我们中国人讲，这叫什么？落叶归根，对吗？到后来49章的时候，这个时候以色列呢，他真的是要死了。前面是他说他要他面对这个死期临近，他以为他活不了多久，但是神又让他活了17年。可是到了49章的时候，他知道他的时候到了。然后28节那边就这样记载说，这一切是以色列的12支派，这也是他们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的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起。雅各嘱咐众子以毕，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归到列祖那里去了。这一次他再一次说，不要把我葬在埃及地。这一次他众儿子都听见了，然后他就死了。这边没有讲到他特别的惧怕，也没有讲到他说很盼望离世在新约，各位你一定要记得，新约圣经给我们的信息说，我们基督徒死亡是离世与主同在，与神同在，是好得无比。哇，这句话真的很难消化在我们心中，对吗？但是你会发现有人可以消化，有人可以接受。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面对死亡。如果我们真知道这一位神是掌管生死， 而且我们知道他的应许，将来还要复活。各位，基督徒是可以面对死亡的，不是说完全没有悲哀哈。耶稣面对这个人的死亡，他也会悲伤啊。但是有一个盼望，我要讲的就是，当你面对死亡，当我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从神来的，这个是复活的盼望。弟兄姐妹，你如果信耶稣，你就要有，你就求神帮助你，求圣灵帮助我们，把神说的话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可以面对。当我们能够面对死亡的时候，各位，世上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面对，各样的灾难你都可以面对，因为你会发现死亡是把这个世界，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一道门一样啊。世上所有的困难，所有的这个环境，当我们一离世的时候，就跟我们没有关系。面对死亡，他有信心。当然，这个信心也要从别的地方看出来，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哈。他不但因信面死，第二，他是因信祝福。四十七章那里记载，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这是他第一个提到他在埃及的时候，他祝福，就是他刚到埃及的时候，约瑟就带他去见法老哈。哎，这是我父亲，这是法老王，埃及当时世界最强的国的最高的领导人，最有权力的一位王。但是雅各就给法老祝福，你不觉得这需要信心吗？虽然他年纪很大，他是130岁啊，对不对？但是还是需要信心，对吗？我们去见一个米尔皮塔市的市长，很年轻，我知道我们市议员啊，这个市长都非常年轻哈，你会想到给他祝福吗？下次记得有机会，你说：“哎，我可以为你祷告吗？”如果碰到的话，哈，有个小孩子他去医院，医生要给他开刀，他说：“医生，我可以做祷告吗？可以为你祝福吗？”医生说：“好啊。”哎，他就祷告了，就把神提出来。医生也很感恩啊，也很感谢啊，看到吗？祝福不是那么容易的，各位。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哈，雅各给法老祝福，哇，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今天非洲来了一个人到美国，然后见这个拜登，这个美国总统，说：“我来给你祝福。”不容易啊，各位。因信祝福，雅各第一个给法老祝福，第二个创世纪48章那边说，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哎呀，结果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啊，跟他爸爸年老的时候一样哈，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了。约瑟领他的儿子到雅各面前的时候，他就跟他们亲嘴抱着他们。然后他就给约瑟祝福，很奇怪的哈，你注意看，他给约瑟祝福讲的是谁？讲的不是约瑟，讲的是他的两个儿子。他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最后他就立了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如果你看今天的周报哈，里面的封面有一个图片，雅各祝福的时候，他是两个手交叉的哈，约瑟是带他两个儿子，长子在他的左手对着雅各的右手哈，马拿西他的次子是 以法莲在他的右手对着雅各的左手，但是雅各眼睛昏花，就两只手交叉过来，然后按着两个童子祝福。约瑟说：“哎，不对不对，你搞错了，这是长子啊，他希望长子得到这个长子的祝福哈。”他说：“你搞错了。”雅各说：“不不，你让我啊，这个我就是要这样祝福哈。”那等一下我们要思想他这样做到底是信心在哪里哈。最后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他跟他儿子，他要死以前，他跟他儿子讲很多的话，啊，这一切都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这也是他们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可是他一边说，也是为他们所祝的福。那等一下我们就看他说的话为什么是祝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好，第三，我觉得敬拜是我们特别有关系的哈。因信敬拜，什么叫做敬拜？什么叫做敬拜？好，凡是认识神，以神为中心，心中尊主为大的活动，就是敬拜。所以葛培里他的太太在他的厨房里面贴了一张纸条说，我在这里敬拜神。凡是认识神，以神为中心，心中尊主为大的活动，用一句我们都很熟悉的话，就是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那里说的，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啊，这句话大家就很清楚明白，对吗？啊，这就是敬拜。无论做什么事，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个叫敬拜，就是用这个这句话来解释敬拜，你我很容易了解，对吗？这就叫敬拜。什么是错误的敬拜？当耶稣到格拉森那边去为一个人赶鬼，赶出他身上的污鬼，马可福音第五章这里说，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就是迎着耶稣，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这个人到耶稣面前向他跪拜，跑去拜他，不但拜他，而且称呼他至高神的儿子。你知道你信的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吗？这个人知道，他求什么？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哎，我们常常不是这样祷告吗？主啊，把我的困难拿掉，主啊，啊，给我找一个，这个我现在找工作，赶快给我一个工作。我们这也没有错嘛，对吗？神是要我们向他祷告，其实神要我们向他祷告是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顾念我们，他或答应或不答应，经过你只要有信心都可以得到益处，得到帮助。但是有一句话他说的不对，就是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我跟神有关吗？相干吗？神差摩西到埃及把以色列人从法老手下带出来，法老说了一句话，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我不容许以色列人离开。他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跟我无关。各位，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跟神无关，神每一件事情都跟他相关。你的大小事情，你我的吃喝拉撒睡，都跟神有关。这位神是掌管你我一切的神，都跟你我有关。 但是当我们有错误的时候，这个敬拜就不是成为敬拜。那什么是正确的敬拜呢？圣经也有讲啊，这都新约耶稣的时候，他在这个该撒利亚撒玛利亚对不起撒玛利亚这个井旁，他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啊，这边就讲，我把它稍微简单讲一下。他们谈到后来的时候，就谈到礼拜的事情。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礼拜神敬拜神是在耶路撒冷。耶稣就告诉他，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下面我用的是新译本啊，前面黑字啊，这个蓝字是和合本。他说神是灵，敬拜他的必须靠着圣灵，按着真理来敬拜他。环译本也是这个意思，不是我们心里觉得哦，我心里很诚诚啊，我来拜神。我记得我不认识这个基督教，不认识耶稣以前哈，哦，我们就觉得哎呀，我经过一个庙啊，心里就进去就鞠个躬啊，我心里很虔诚啊。各位，我们不能凭自己，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他的意思其实是用靠着圣灵，按着真理敬拜神。神启示我们怎么样，我们才能拜他？我们不照着神的启示，不按着真理，我们不是在敬拜神。这样说来，你我就必须认识神才能拜他。所以耶稣一开始讲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你知道你敬的神吗？你知道你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喜欢你怎样敬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其实你看英文就是父在寻找这样的人。父在寻找什么人？就是靠着圣灵按着真理来敬拜他的人。你我是不是父所寻找的人呢？因信敬拜，他到底在什么是他敬拜的内容？哈，47章后面说，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扶着杖头敬拜神，敬拜神，啊，就是他要死了。但是呢，他如何敬拜呢？他到底敬拜在他？我们敬拜在这边有祷告，对吗？有读经。有这个诗歌颂赞，我们有讲道，我们有奉献，啊，雅各做了什么？我相信哈，雅各就是49章哈，就是雅各的敬拜。创世纪49章记载雅各对他儿子说的这些话，就是雅各的敬拜。他说的话蛮长的哈。但是49章一开始这样说，雅各叫了他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哎呀，好像在讲道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哈，但是我觉得这是他的敬拜哈。那中间我们后面会谈，但是最后面就是创世纪29章最后面说，这一切就是他讲完这些对他儿子讲完的话以后，结论说这一切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前面说你们日后必遭遇的事，有一点像预言，对吗？就你们现在不知道，但我告诉你们将来会遭遇的事情哈。然后呢，讲到后来又说，这是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好，这就是他后来死掉了。 真的死了，这一次是真的死了啊。这是他因信敬拜，他敬拜讲了什么话？这是我要很快的跟大家看一下哈，啊，这就是圣经把二十九章最后面把它四十九章最后面结论出来，就是以色列为他儿子们讲那些将来必遇的事，是一个祝福，祝福跟敬拜。哎，各位，我们不是也是这样吗？我们常常在这边祝福嘛，对吗？我们在这边敬拜啊。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一个乐意赐福的神，所以我们祝福。好，我们等一下再最后再谈一下祝福那些其他的事。但是我们看一下雅各他对他儿子说了什么。首先他的长子流便，他说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操纵，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他。圣经记载，雅各在巴旦亚兰他舅舅住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的儿子流便去与他的妾庇拉同寝。我算了一下，那时候流便才几岁，你知道吗？如果打他跟这个雅各在巴旦亚兰二十年，前面七年他为拉结做工，没有娶拉结，因为他舅舅拉班没有给他。等到他做完七年，哦，你把我的太太给我，拉班说好，晚上就把这个他的大女儿给了这个雅各，雅各一行不得了，怎么搞是这样啊？那个拉班就说，啊，那好，我把小女儿也给你啊，你再为我做七年，好，就算他立刻跟拉结这个同房，然后生一个跟利亚，对不起，是利亚是这个大姐啊，姐姐哈，他跟利亚同房也是他七年之后同房再生。七年在家，后来六年，不过十三岁，他还不，其实流便还不到十三岁，就跟他的雅各父亲的庇拉同寝。中国话说的没错，这个年纪轻的时候，戒之在色哈。啊，我想我们男生也是都比较特别敏感啊。那现在的男孩子更厉害。啊，这个我们到这个初中、高中啊，大学才有那些这些啊，那时候被禁止不能看的东西，我们才开始，有的人就才开始看到哈。现在的年轻人根本多年轻，他就可以上网，什么都可以看到。流便放纵情欲，求神恩待我们。各位，我们的儿女，你要为他们祷告。你我可能没有那么好的方法帮助他们，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告诉你：第一个，你我做一个榜样，常常寻求神，让儿女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尽量让他也能够认识神。只有神能够帮助人，让我们的情欲不至于放纵滚沸如水。西缅和利未啊，雅各说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故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爆裂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这是讲到雅各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利亚就是西面和利未的母亲为雅各生了一个女儿，雅各十二个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啊，非常疼爱哈，结果这个女儿被示剑城的城主啊示剑玷污，所以呢后来雅各和利未就用诡计 把四建成的人全部男生全部杀掉。所以雅各对他们就 说出来，太残忍了，你们太残忍了。 OK， 各位你要知道神不是那么残忍，残忍的是人。至于你说神指使以色列人去把迦南七族灭掉，那是那不叫残忍，那叫神的报应，或者说神的审判临到。他有绝对的理由可以把这些人消灭掉，他也有绝对的理由把你我也消灭掉，只是他没有消灭，反而把我们拯救。这我们要感谢神。第四个儿子犹大，哇，雅各非常称赞他，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啊，你抓了十鞭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哇，这个这是雅各对他的这个讲将来必遇的事情啊，这事情他确实成就了。问题是你知道为什么会成就吗？犹大是十二个儿子里面排老四的，也不是长子。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创世纪三十八章，他跑到外邦那边去娶了一个老婆，生了三个儿子，然后做了一堆事情。他的大儿子，他为大儿子娶了一个媳妇，这个媳妇呢，大儿子圣经说他是一个恶人，耶和华就使他死掉了。犹大说：“老二，你把哥哥的这个妻子娶过来，为他生子立后。”这个老二说：“不，好好好，娶过来。”一想不对，我生的孩子不归我，是归老大。他就故意遗精在地，耶和华就击杀他。好，犹大说：“哎呦，我三个儿子，你。”这个女人已经死了，因你这个女人死了两个，第三个我要不要给你？他说我儿子还小，暂时不给你，我也不养你，你回你的父家去吧。这个犹大是一个斤斤计较的，只讲利益的人呐。然后呢，这个故事就是说，后来这个媳妇等了半天，哎，怎么这个小儿子已经长大了，怎么不把这个小儿子给我呢？为长子立后啊。结果他就跑到这个拿印城去坐在这个城门口，用那个毛巾遮住脸。犹大经过以后情欲发动，以为是妓女，就跟他同房交合，结果这一同房交他媳妇怀孕，然后过了三个月，人家说你的媳妇肚子大了，犹大说什么？把他拉出来烧掉！哇，很严重哈。他玛就把这个权杖，就是他的这个当时的人，就是有印章啊，还有带子啊，绑印章的带子，还有那个他的那个权，就说牧羊的杖啊，那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哈。他就说。他说你认一认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犹大一看吓死了，这是我的东西啊，他一句话都不敢讲。圣经记载他从此他就不再跟他媳妇同房了。我要讲的是，他其实本来是一个讲利害关系，然后也自以为义的人，但是上帝借着他的媳妇他玛是一个为了 要给犹大，给他的丈夫，或者是给犹大留后，而做了诸般的牺牲的这个义行所感动。圣经记载，犹大说了一句话：“他比我有义。”从此就不再跟他的媳妇同房。他没有说：“哦，那我现在把你娶过来。”没有。那时候犹大已经，他的妻子也过世了，他是单身的，基本上是单身。我要说的是，圣经在创世纪突然记载了一个38章，讲到犹大出去走了一圈，这个做了很多孽事啊，做了这个很多不该做的事情，娶了外邦人，又做了很多这些事情，就记载这一件这件事情意义深厚，因为神就借此让犹大整个人翻转过来。后面记载，当雅各要他的儿子去埃及买粮食啊，后来西缅被那边扣在那边啊，因为约瑟要他的弟弟便雅悯，你要把那个小弟弟带回来埃及，我才知道你们没有讲谎话，否则你们就是这个奸细来刺探军情的，要把你们抓起来，他吓死了。回去了，约瑟放他们回去，他们又跟雅各说：“哎，那个埃及的主叫我们说把这个便雅悯带回去，证明我们说的都是实话。”雅各说：“不行，便雅悯绝对不可以上去。”结果呢，粮食又吃完了，逼着没办法。流便说：“你让我带他去，我一定把他带回来。如果没有带他回来，你就把我这两个儿子杀掉。”这话你想想看，雅各能听吗？但是犹大怎么说？他说：“我用我的性命担保，我会把他带回来。”后来没办法了，就去。后来是因为犹大而把这个便雅悯带回来，而且让全家都相认。犹大从哪里来有这种思想，说他愿意为了别人而把自己的性命摆下来？就是因为他嘛，就是因为创世纪38章啊。这边我是很简单的讲一下哈，他雅各继续祝福他的儿子希伯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这个预言没有实现啊！你去看地图，以色列当时分地的时候，希伯伦是内陆啊。他讲到西顿的那个是讲到亚瑟啊。谈到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美，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负重，成为服苦的仆人。以撒家是一个很好的支派，啊，尽他的本分。但呢，必判断他的名，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虺，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但里面出了一个参僧，是后来的士师之一，啊，但是一个以色列12支派里面非常强大的一个支派，有几个强大的，但是一个哈。下面讲到加德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的脚跟。加德出了很多勇士，啊，这是历代志上记载的哈。亚瑟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啊，这个确实没错，他是靠着这个。临海的这个平原，讲到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在后来四世纪的时候，第一个女士师底波拉，她呼召巴拉来攻打这个耶宾王迦南王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的时候，这个巴拉就是拿弗他利人，底波拉也很可能是拿弗他利人哈，被释放的母鹿，第一个女士师，啊，这话都成就，你如果当我们注意一下，你会发现真的很有 很特别哈，就是这样成就的哈。神的作为是很特别的哈。约瑟，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约瑟从小就得到雅各他父亲的喜爱，为他做裁衣啊等等等等啊，他又因着他拯救了雅各一家，整个这个一家都因为逃难逃避灾这个饥荒到埃及得以存活哈，所以约瑟就得到了长子的这个福分，其实就是他两个儿子以法莲跟马拿西哈，最后他的小儿子便雅悯是一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讲的不多，但是便雅悯能征善战，四世纪里面他一个支派可以杠十一个支派的联军哦，都不会输哦。人不多，但是能征善战。后来是神介入，结果便雅悯支派几乎要整个支派都灭亡了，啊！后来以色列又帮助他们哈，让他们慢慢恢复。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就是便雅悯支派。这以色列告诉他儿子们日后必遇的事，各位有预言，有咒诅，有祝福。我要讲的是，人如果对神有信心，咒诅也会是祝福，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万事互相效力。前面雅各咒诅利未，因为他很残忍，但是利未有信心，利未这个支派有信心，当以色列人在西乃山拜金牛犊的时候，利未支派站在摩西的旁边杀他们的兄弟，圣经说死了3000人，神因此就把祭司的位分给他们。西面反过来讲也是一样，如果人没有信心，祝福也不能够一直存在的哈。我们需要持守信心。西面利未都被雅各咒诅，但是西面后来他的分的地真的是散在犹大地的里面，到最后西缅这个支派就变成犹大的一部分。结论，我们今天看雅各祝福敬拜哈，因信面食，因信祝福，因信敬拜，各位跟我们都有关系。第一个，对事雅各显出一个盼望，我们也需要因信祝福，对人要显出爱心。这个爱心我要提的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一种啊，我喜欢你啊，你要什么我就给你那一种的，不是那一种的啊，不是我偏心你这样子，不是。这个爱就是要在敬畏神、顺服神的前提下面，祝福。为什么我说雅各祝福圣经说是信心呢？雅各给法老祝福没有说，雅各给他的12个儿子祝福，圣经希伯来书没有说，圣经说雅各给约瑟的2个儿子祝福，那叫信心。哎，我在想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你觉得他为什么要把手交叉过来为 马拿西跟以法莲来祝福。我第一个以前想的是，哦，他自己是老二嘛，所以他就想，哎呀，我要祝福老二。后来我发现，我在思想，不是，不是。各位，你记得吗？创世纪说，当这个约瑟在埃及的时候，他生的第一个儿子，他取名叫做马拿西。马拿西的名字叫什么意思？神使我忘了一切的苦情和我父的全家。当他生第二个的时候，以法莲，什么意思？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各位，我看到的是，我相信是雅各非常敬畏神，他知道神与约瑟同在。当约瑟这样起名的时候，他看到了上帝的心意，所以他知道以法莲将来要昌盛。啊，这是我的推论哈，你可以不要不接受没有关系，但是我就是说，这是我看到他的信心在所在。第三，因信敬拜，对神显出信心，就是雅各敬拜的时候，他所说的都是出于他对神的信。这个包括第一个死亡，人离开世界，我说不是落叶归根。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知道那不是落叶归根，那是离世归神，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给人祝福，我们人给人按手，不是传递什么能力哈，是认同、祝福还有联合，这是爱心。好，圣经也讲，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哈。当然，保罗也说过一句话，他说他对提摩太说，说要神将他说他为提摩太按手祷告，他说，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哎，这是我们上次主日有谈到的，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各位，是，但是保罗只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对吗？是谁赐给恩赐给提摩太？保罗说是神，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这就是保罗对提摩太的祝福，表明认同、祝福与联合。所以保罗也说，你不要随便给人家按手啊，按手不要着急啊，免得你在别人的恶上有份。表示什么？联合。当你按手一个人时，你表示认同他，你跟他联合啊。所以我们要记一件事，一切的恩典、福气、好处都是从神而来的，没有其他来源。各位，我一定要再讲，你说谁帮助我什么，谁给我了什么，谁恩待了我什么，谁给我介绍了什么工作，我都不，我不是说那些都不对哦，我说你心里一定要知道，一切的恩典、福气、好处都是从神而来，神借着人、借着事、借着物向我们施恩。敬拜，人向神敬拜不是要释放情绪，现在的敬拜常常你会看到嗨得很厉害哈。我不是说一定不好，重要的是从心里面出来。好，我们敬拜是敬见上帝，这是出于信心哈。我们不是以人为中心，我们在这边敬拜，佳音在这边敬拜，每次都说神在这里，永远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我刚刚提到的，神是灵，敬拜他的必须靠圣灵按着真理来敬拜他。什么意思？就是说靠着圣灵，就是你要信靠顺服，就是你要深信你所知的。其实我觉得就是要认识自己，按着真理，就是你要把神当作神。各位，把神当作神，我们常常没有把神当作神。我们要深知所信，真理让我们认识神，所以我们要继续不断的寻求真理，寻求神， 我们深知所信，我们深信所知，知信是我们一生都在做的事情。你做任何事情都在这个知信的中间。按着真理是认识神，靠着圣灵是要认识自己。各位，我觉得最后讲一句话，我们一直在对神有认识，但是我们也要对自己有所认识。圣经里面很多人认识神，就是不认识自己。圣灵来做什么？圣灵来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大卫敬拜神，他极力的跳舞，他的妻子米甲瞧不起他，哦，以色列的王肉体在那边啊，好大的荣耀。大卫说，你不认同没有关系，上帝拣选我，没有拣选你父家，我在神的面前我要更加的卑微。他认识自己。各位，我们信主信了半天，你一定要认识自己，对吗？求神帮助我们，因为圣灵来就是要我们认识自己。让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你就让我们认识自己；当我们更加认识你的时候，你也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自己。我们唯有认识自己，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所蒙的恩是何等的大，我们也能够靠着你的恩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谢谢天父这样恩待我们，谢谢我们主耶稣为我们受死复活，谢谢圣灵与我们永远同在，带领我们走永生的道路。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